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昆州政府公布，下个月一号可能会对新州重开边境。欧盟指控英国违反脱欧协议，警告会采取法律行动。深圳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12个涉嫌偷渡入境中国的香港人。各位早晨，今天是10月2号，我是林耀华，以下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昆州政府宣布，如果新州28日内没有本地感染个案，今个月底可能会对新州重开边境。另外，澳洲人下个星期起可以到新加坡旅游，而澳洲政府亦都正系同新西兰讨论安全旅游圈。下个星期四开始，即系10月8号开始，新加坡欢迎维州以外嘅全个澳洲嘅旅客，但前提系佢哋要申请入境航空旅游批准，并且喺抵埗之后接受病毒检测。新加坡交通部长黄月康就表示，佢同澳洲副总理兼运输部长麦哥马克讨论过。另外，澳洲亦都正系同新西兰倾紧单向嘅安全旅游圈，容许新西兰嘅居民嚟澳洲旅游。澳洲总理莫里逊就表示，南澳同埋新州将会首先受到优惠，因为呢两个州份嘅国内嘅边境经已开放。
I hope very soon to see New Zealanders coming on holiday in Australia.
莫里逊话，佢好希望可以好快咁样见到新西兰人嚟澳洲度假。佢话佢讲唔到澳洲人几时先可以去新西兰，但系呢个系新西兰嘅问题。佢又表示佢好开心新西兰游客可以嚟到新州同埋南澳使钱，澳洲人好欢迎佢哋。维州政府啱啱公布新增嘅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有7宗，再多两个人不治死亡。目前维州嘅累计死亡个案达到802宗，全澳嘅累计死亡人数达到890宗。新增嘅病例，其中两个感染者系酒店隔离政策下工作嘅员工。连同今日嘅新增数字，墨尔本嘅14日新冠新增病例平均数系12.8，而维州乡镇区嘅14日新增平均数就下降到0.2。目前维州连续超过10日新增病例在20宗以下，最新一次宣布有20宗新增个案是9月21日。由9月16号到29号，墨尔本有14宗新增病例是源头不明，而维州乡镇区并冇不明源头的新增病例。皇家委员会寻日发表报告，表示政府对长者护理业的防疫准备并不足够。聯邦政府接納報告的全部6項建議，包括制定一個長者護理計劃、立即撥款、改善精神健康服務和派駐傳染病控制專家到老人院。長者護理皇家委員會在2018年成立，但是今年疫情期間，他們轉換了調查的焦點，因為新冠病毒奪走了超過660個老人院院友的性命。澳洲長者會首席倡議員亨斯克就表示，長者護理業很需要改革。他讲到新冠病毒揭露了现有制度的严重缺点，而这些缺点围绕着培训、员工和防疫上面的轻率，所以他觉得这份报告对理解长者护理业是非常重要。国际方面，欧盟指控英国无视修改内部市场法案的最后通牒，并以有关草案违反脱欧协议为由，对英国采取法律行动。英国制定的内部市场法案草案当中的条文有可能违反北爱尔兰和欧盟间的边界义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指，针对英国侵权的法律行动已经展开，而对方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去回应有关的问题。
This draft bill is by its very nature.
冯德莱恩话：内部市场法案的草案从本质上是违反了脱欧协议中所规定的善意义务。另外，如果成份的草案获得通过，将会完全抵触脱欧协议入边针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协定。欧盟早前向英国开出的最后通牒截止日期是寻日，但当中有问题的条文就仲未删除。 12个香港人涉嫌非法偷渡入境中国的案件，深圳盐田区人民检察院公布已经正式批准逮捕12个人，其中2个人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而另外10个人就涉嫌偷越边境。根据中国刑法，组织他人偷越边境可以判处2年到7年的有期徒刑，如果情况特殊，例如属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组织偷越边境人数众多等等，可以判处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甚至是无期徒刑。北京刑事律师张东石就表示，检察院批准逮捕可能代表公安机关已经掌握了初步的证据，可以继续调查，而搜证的时间可能长达半年，每个人的保释候审的机会亦都很小。不过受其中一个港人家属委托的律师卢思伟就表示，现时未见到证据，不应该做量刑的猜度，而他又认为接住下来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求会见当事人。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有争议的地区纳戈尔诺卡拉巴克的冲突经已持续到第5日。阿美尼亚就说，他们的部队总共击落了3架阿塞拜疆的战机，阿塞拜疆经已将部分地区列为战争状态，以回应阿美尼亚的军队袭击一些平民地区造成18个平民死亡的举动。俄罗斯、美国和法国的总统亦都就有关的冲突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暴力升级，呼吁冲突各方尽快停火，亦都呼吁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国家作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明斯克小组的一员，应该在小组的协助下不设先决条件立即恢复谈判。双方的冲突源自于自称为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共和国总统的哈鲁特尤扬宣布，那个地区经已单方面脱离了阿塞拜疆，但是就未获得国际的认可。SBS 电台新闻报道，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就表示，他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他中毒案的幕后黑手。在德国一度昏迷经已苏醒的纳瓦尔尼，在接受德国的明镜杂志访问的时候誓言要重返俄罗斯。他说，利用洛维奇克来落毒的命令只能够是来自俄罗斯的三个情报部门之一，但这些所有的情报部门都是为普京工作。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就反驳纳瓦尔尼的指控，反指他正在和美国的情报部门合作。
We consider that such accusations against the Russian president.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认为他对俄罗斯总统的指责是绝无根据和不可以接受。他们反驳有关出版刊物的报道，并且认为其中有些看法令人反感。看回本地的消息，澳洲政府下个星期宣读的财政预算案将会拨出1亿2千万，给几千间的小型企业减税。根据政府的计划，可以享有10种不同税务优惠的小型企业的门槛将会由营业额1000万提升到5000万。另外，如果小型企业在非商用停车场向职员提供免费泊车，或者给员工工作电话、手提电脑或者其他类似装备，就会可以免交 47% 的员工福利税。另外，在下个星期宣读财政预算案之前，澳洲政府亦都公布将会拨出超过6100万，用在保育环境和古迹的遗址。这笔钱将会用在升级基建方面，包括23个国家或者世界级的古迹、大堡礁和贝雷礁修复项目上面。联邦环境部长利苏珊就表示，这些项目可以加强保育、就业和旅游业。不过，澳洲保育基金会的行政总裁奥沙纳西就表示，这些措施远远并不足够。
By and large, it's really about getting people out into nature, which is important.
奥沙纳西话：大体上，呢啲措施系令到更多人走入大自然。虽然咁样系好重要，但并唔系保护大自然。大家系需要保护大自然，因为佢哋而家正系承受紧风险。澳洲面临住物种灭绝嘅风险。事实上，喺哺乳类动物嘅绝种方面，澳洲正系领先住全世界。有集团呼吁澳洲政府为持有临时庇护签证的寻求庇护人士设立一条通道，向申请永久居留签证。 下个星期二宣读的财政预算案入边，将会显示澳洲技术移民减少，令到几十个关键专业的工人短缺。伊朗妇女协会的侯塞尼正系发起网上的联署，呼吁政府俾高技术的寻求庇护人士贡献社会的机会。另外，维州政府对临时签证持有人、难民同埋无证移民的生活困难津贴增加一倍。他们在疫情期间如果有严重的经济困难，可以申请800元的紧急援助金。新州劳资关系委员会昨日决定公务员获得 0.3% 的加薪，工会批评这个加薪的决定是邪恶而可耻，考虑发起法律或者工业行动。新州政府较早前更加打算要求公务员动薪12个月，州长贝尼珍尼安就希望透过动薪悭回的钱来推动创造就业的项目。这项计划受到工会和前线工人的反对，包括救护会员、护士、警察和教师，他们要求加薪 2.5%。 计划6月的时候在议会被工党和中立议员阻止之后，政府改为提交给新州劳资关系委员会。体育消息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头号种子塞尔维亚的祖高域成功打入第三圈赛事。祖高域以连续三盘6-1、6-2和6-3击败立陶宛的球手贝兰基斯。如果祖高域再次在今年的法网夺冠，他将会是他个人的第二个法网冠军，以及第18个大满贯冠军。财经消息方面，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报5872点，升57点，总成交47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27816点，升35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报23459点，升183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报3218点，跌6点。澳元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187，对港元5.5703，对人民币4.8804。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最高25度；墨尔本阳光普照同埋大风27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29度；帕斯有骤雨18度；阿德雷德阳光普照30度；荷伯特大风同埋间中密云21度；坎培拉阳光普照23度；达尔文阳光普照35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